还是回到雅歌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们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在殿屋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霜上。我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对不起，是应该同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十六，开花没有？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然后第十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呢，来吧，你可以往，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十六，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第四首诗，第四首歌。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从以雅歌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所以这是非最长的一首诗。然后呢第五首就很短很短，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剩下的今天下午的一点时间，我们大概呢把这段圣经呢把它复习一下。当然我们说过，在座很多人都很熟雅歌，那么过去大家也得了很多的帮助，借着别的参考书也得到很多的帮助。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等于把它，我们根据我们找到的背景，我们一同再来复习一下雅歌，我们是不是能够借助这些背景能帮助我们更了解更明白雅歌书里面的要义和雅歌书里面的精髓。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第四首诗的经历是在升天经历以后。如果说升天已经达到高峰的话，那么后面怎么会还有其他的故事呢？所以我们知道，按着我们的主自己来说，他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他应该就可以升到天上去了。因为我们说过，他三十年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那么像根属于干地，三十年最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那三十年的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完全满意了。 然后呢，接下来的神仿佛把那个生命的生命水的那个水坝挪开了，所以你看见积蓄了30年的生命的活水就冲出，就涌流出来了。所以那3年我们的无论到哪里，你看见它是结果累累的。所以现在等到了黑门山上的时候，又一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又满意了。30年怎样沉寂的30年，神是满意的，人看不见，神都看见。神看见一个生命，是宇宙中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比拟的。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满意，我所喜，我所，这是我的爱子，好，这是神圣主所做的见证。但是呢，不止如此，不止他的生命叫我们的天上神满意，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也是叫神满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黑门山，他可以说到了生，无论就的生命，就他的职事来说，完全满父神的心意。所以按理来讲，他既然被打发，既然被打发到地上来，现在可再回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确可以升到天上，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职事来做，是到了高峰，没有疑问的。但是稀奇在这里，世界上什么东西到了高峰就到了顶点就没有了，但那个还有，现在问，现在我们知道故事没有完，就着我们主自己的生命和他的职事来说，是到了高峰了。但如果他就回到天上去，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救了。我们不只是为罪要受审判，我们无意义要受审判，因为现在有一个义人能够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他升到天上，那么我们这些人所得的，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今天的悲剧，是双料的悲剧。但是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升天，他已经爬得不能再高了，结果难道他愿意再无有再？难道他再愿意往下面走吗？他第一次为了爱我们，他降卑成为人，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降卑呢？那现在经过3年，经过33年，你无论就着生命，无论就着就着职事来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天如果没有话说，天如果满意了，我们知道说，就着我们主自己来讲，他是到了，他整个就着人子来讲，他完全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看见从他幔子里面，人子的荣耀就透出来了。结果他果然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那个他好像显出来，好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那次的确就着经历来说，我们的主是达到那里。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今天如果光为他自己，他可以不下山，为了自己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还有我们这些人怎么办？他如果为着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的救恩怎么办？所以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为着他把我们，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第一，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不止如此，那个生命一直长到变化山的，现在那个生命像葡萄，成熟的葡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住棚节，所以就做基督的生命来讲，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今天要到哥哥他山去，一面不止做我们的救主，另一面呢，他要把那个生命分给我，就是到了黑门山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现在终于成熟了，每一粒的葡萄都圆圆的，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可以做所有的美的模型。这个可以说，当你生命到了那么生命到了成熟的时候，你觉得每一粒的葡萄都像黄金葡萄一样，生命终于到了这个时候，是他一生最骄傲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只是葡萄，现在不光是葡萄发芽，然后呢，最后呢还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着生命来说，现在呢终于成熟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于葡萄树的那个使命或者他的旨意不是果子，神对无花果树是果子，对橄榄也不是果子，是它的油。 但是神对于葡萄它的特点，它的要求是什么？是它的酒。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到了十字，到了黑门山，他已经到了生命和知识的高峰，但是就着神对他永远的旨意来说，主在一棵真葡萄树上面，他所要求所巴不得所得到的不只是果子，而且乃是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我们还记得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说他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意思不是说其今天的葡萄树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呢，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葡萄树，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的。所有今天地上的葡萄树都说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葡萄树，经过从发芽开始一直到它成熟，我们知道大概经过四个月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葡萄树在地里吸取水分，在空中吸取水分。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神对于葡萄的意念是什么？就是不只是葡萄成熟了，而且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当你看见葡萄已经不成它的样子，不成形了，葡萄最骄傲就是它结果子的时候，那一粒一粒又红又大的葡萄，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心。但是呢，虽然美丽，神对于它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经过酒榨的。当它失去了外面的美丽，当它好像外面慢慢的你看见变了样子，走了样子了，慢慢你看见好像破碎了，然后慢慢你就看见是不成形了，慢慢好像它失去了一切。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酒就从大的压酒池，后来就到了小的酒池。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葡萄酒就从葡萄就第一个大的压酒池就到了第二个压酒池。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原来真葡萄树它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它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因为这神对于真葡萄树的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的主在那里不能升天，因为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话，他那个生命要分给别人的，因为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在地上经过了考验以后，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怎样从摇篮，然后怎样从马槽，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黑门山，你看这个生命终于成熟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神的旨意是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你所看见那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的。但是呢，那个是独生子，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到了独生子的生命丰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对于他最终的旨意是什么？真葡萄树，就是真，对于真葡萄树的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叫葡萄经过酒榨。然后呢，神对最后的旨意就是酒。酒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被压碎了，当你被撕碎了，当你好像失去一切的时候，结果那个酒就像长江大河，就像长江大河一样，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流到每一个人家里的桌子里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几乎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里面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杯的美酒。所以好像被撕碎了，当他们喝那个美酒的时候，整个的葡萄树那个树干根本就躺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完全的被忘记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所以为的十字架只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审判，只叫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个一点都不错，这实在是救恩的一部分，没有疑问的，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毫无疑问的。但是十字架还有交通的一面，十字架交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本来在独生子里面 或者说只有在我们的主一直长到至圣，长到这个黑门山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生命，结果你看那个生命要分出去的。等到把那个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就忘记你的美丽，人就忘记你成熟的样子。现在他们手